房树安和白春夜盼东海小蓬莱遇上危险了，哎，结果化险为夷，被一位高人给救了。房树安想解开这个谜，见识见识这位高人究竟是谁，结果软的硬的喊了半天无人回答。房树安赌气也不喊了，他知道这位高人有主心骨，现在是不便露面。前文书咱说过，火烧三仙观，还有个人曾经把白春引到安庆宫，还有今天这个事儿，都是一个人干的。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且说房树安和白春一看人家不肯露面，也就不喊了。要依着房树安呢、啊、见好就收。咱们马上顺着原路回到店房。可是白春这小伙上来性劲儿了，跟房树安商量，房大哥，咱们就这样回去了，这不枉返徒劳吗？肯定我叔叔得责怪咱们，不让咱来，咱偷着来了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那不得挨骂呀？依我看，已经踏上东海小蓬莱了，不如豁出破头，咱撞金钟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不能让他空来白回呀、啊！您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说你是真有点命硬儿，我看这意思，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一点儿不假。方大哥，你乐意？
好嘞，
我说过，舍命陪君子。我也豁出去了，随我来。
两个人商量好了，接茬往里边走。闹了半天，这东海小蓬莱呀、啊，这地方挺大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啊。看这意思，比三仙岛还要大上一倍。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这小道是七串八叉，也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。可俩人长这么大没来过，也不知道武圣人于和的碧霞宫究竟坐落在何处。你别看从船上看着灯亮了，到岛子上就转向。因此他们弟兄提着120分的小心，顺着小路往前摸索，转来转去，翻过一道小山梁，看着灯光，白春眼睛一亮，方德，看，碧霞宫到了。
兄弟们，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。注意啊，这可是大贼窑啊，那些出了名的飞贼都在这儿啊，弄不好咱哥俩可就归位了。
我明白，
走。
他们顺灯亮往前走，时间不大到了近前了。八字门楼石头砌的大墙都有1丈多高，门户紧闭，周围是竹林环绕。哎，这地方太幽静了，真是世外的仙境啊。但是发现不是碧霞宫，它不像庙的样。哥俩好不泄气啊，闹了半天这岛子上还有人家，这户人家肯定还是趁钱的，要不就不能这么气派。他们俩顺着东大墙开始转，打算转过这道庄宅去找碧霞宫。 刚走到东大墙外边，忽然听着院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
回老爷，都准备好了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
哎，开始。俩人一听，什么事儿？半夜前放觉不睡，准备什么玩意儿？来了别白来，要看个究竟。因此哥俩就打算看个明白。白春把大棍一背，脚尖点地，噌窜上高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把大棍横在墙上，掌身往院里看。这房叔安这能耐二五眼，他想往上窜那可费老的劲了。不过大脑袋也不含糊，退出两丈多远去，卯足了这股劲儿，也窜上来了。白春还拉了他一把，老方把胳膊肘垫在墙头上，把小片刀压在胳膊底下，晃着大脑袋往院里看。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，他们从远处看这亮，就是这儿，戳灯、立灯、火把，照如白昼。而且这个院落又平坦越宽阔，正中央放着两张桌，桌后头坐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。可这老头可够老的了，银头鹤发呀，雪花白，但是脸面是通红，鼻子头闪光，借着灯光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腰板笔直，坐到上垂手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身穿着又肥又大的葛布袍，手里边拖着一对铁球，这对大铁球好像那苹果差不多少，在手里来回倒腾着。再看这老太太银头鹤发，也老的不像，脸上也是红晕晕的，手里拄着一条龙头拐杖，穿的衣着很朴素，腰里一根带子，桌上放着茶壶、茶碗、瓜果、梨桃。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十五六个仆人，有男有女，都规规矩矩垂手侍立。在桌子前边是块空地，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的。再看这个男的，个头跟白春仿佛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材，这小伙长得非常那么帅，白巴巴一张姐面，宽脑门，尖下颌，弯弯的细眉，一对笑眼儿，那就是不管他生气还是悲哀，你瞅眼睛老是乐的，鼻似玉柱，方开口，满嘴锃明刷亮的小白牙，脸上带着稚气，看这样啊，不超过十八岁，手里头提着一条龙虎棍。在他的对面站着个女孩，这女孩可能比那男孩稍微大着一点，但也不超过二十岁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周身上下葱心绿，在手里头也提着一条棍。这条亮银盘龙棍锃明刷亮，是夺人的耳目，也有压卵粗细。在这老头和老太太的旁边，他站着一个人，这人五十来岁吧，方脸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三绺黑胡，头上戴着发巾，身穿箭袖，腰配长剑。反正从外表上来看，好像是祖孙三代人。干什么呢？老头老太太和这五十来岁的人 要看看这一对年轻的孩子练功的情况。要练别的他们就不看了，练棍。你想白春就是练棍的，他酷爱这种兵器，受三位老师的真传，所以白春一看呢就入了迷了，心说真新鲜，这户人家是干什么呢？怎么住的东海小蓬莱？他们跟武圣人于和、金灯剑客夏遂良是个什么关系呢？真有意思啊！看表面上不像是歹人，可又一想，那歹人的脑门上也不贴贴，也不赞字儿，这玩意还很难断定。白春这心里胡思乱想，就注意看着，就见使棍那小伙儿冲那姑娘一抱拳：“姐，哪回我都输给你，今天晚上啊，我非赢你不可。”不见得吧，我看你还得输，嘿，还得输。我练了点绝招，今儿我抖了抖了，姐你可注意啊，别怪我手下无情，要把你伤着，可不怪我。你别吹牛了，快点，既然祖父祖母叫练，咱就练吧。哎，准备好啊，我现在可动家伙了。哎，泰山压顶就是一棍，那个姑娘使了个举火烧天，是往上一架，两条大棍碰到一处，震的人耳膜都发酸疼。再看那小伙子扳棍头，现棍尾，奔姑娘双腿便抽。姑娘垫步凌腰，飞身往上纵，打棍躲开，以上是下，照这小伙就是一棍。小伙使那个金蟒大翻身，歘，躲出有一丈多远去，姑娘是一棍打空，两个人往一块一凑，就站在一处。白出一看认得，姑娘一伸手使的是九宫八卦连环棍，小伙使的是罗汉棍，这个棍招自己都会。白春一边看一边点头，罢了，身手不凡呐。看这样，这男的和这女的都有把劲儿，不然的话不能使这么粗、这么有分量的棍。好，好，练的是干净利落呀。哎，白春还纳闷呢，怎么他们棍子的套路跟我学的这套路这么相似，真好像出自一门呐。我忘了问我师父，除了我之外别人谁还会这种棍。看着看着，这一对男女唰招一变，变成白猿棍，翻天365路，这两个人被棍子带着简直都飞起来了。这院里头棍风猎猎，夺人的耳目，把房叔安和白春都看呆了。不单是他们俩，院里这些人也全都呆了。这时就见使棍的小伙子喊了一嗓子：“姐你可留神招！”啪啪啪啪啪啪，招数一晃，使的是尽命连环绝胡棍。白春也会一招能分八招，专打人的下盘、前胸以下、两腿小腹，出手如电。白春看哟，把绝招拿出来了，这姑娘能躲得开吗？可够呛啊，虽然是练武跟玩命没什么区别。他再看这姑娘毫不畏惧， 斩藤挪，棍法出奇，啪啪啪，左躲右闪，把棍给躲开了。满院的人全都鼓掌喝彩。这白春呢，就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，他羡慕人家练得好，这一高兴他倒没叫好，他这身子难免有点发沉，就这么一动弹，墙头上发出点特殊的声音，被这院里人听见了。那白胡子老头听着声音之后抬头一看，哎，什么人？把白春吓得一缩脖，跟房栓飘身跳到院外，快走！房栓就埋怨白春，尽怪你，你不说探碧霞宫吗？跑这看什么热闹？要依着我早走了，多悬呐！两个人转身刚想走，走不了了。你院里之人都会两下子，就拿手下的仆人来说，一个个身法如电，纷纷从院中飞出，把去路拦住。连那老太太那身法都够快的，拄着拐棍把道路给拦住了。那老头拖着铁锹在后边，五十来岁那位长剑在手，这对练武的一男一女横棍把道路拦住，俩人叫人包围了。就见那白胡子老者打量打量白春和方川，把脸往一沉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三更半夜到我的家宅探头索脑，你们欲以何为？五十来岁使长剑那个一听，爹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他们不是好人，要了他们的命就得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使棍的小伙子往上一纵，奔白春就来了，一上是下就是一棍。白春一看不还手不行了，横掌中亮鹰盘龙棍往上一招，开呀啦！这下热闹大了，打白春那小伙这棍子飞了，飞出有十几丈远去，被那小伙震的是两臂发麻，翻手进去看，把虎口震裂，爹爹，好小子，你真有把劲儿，快给我捡棍子去。有俩家人把棍子给捡了回来，这小伙拎棍在手又扑上来了，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可见孝天王白春的力气没边儿。白胡子老头一看，赶紧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啊，他那孙子不敢过来了，爷爷，我手都叫他震破了，废物，躲在一旁。你们俩究竟是谁啊？谁让你们来的？还不报通名姓吗？年轻人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别想歪点子，打算在我眼皮底下逃走，没那么便宜。不信你们上眼。这老头把手中这对钢胆呢、举起来，对准前面一棵树，这棵树也有碗口粗细，老头喊了一声招，两颗铁胆飞出，咔，把树伐为两段。还没等钢球落地，老头飞身经过去，伸手把球又接住了。这得有多大的功夫，两人全看在眼里了。老头一笑，看见没，你们俩要想跑，这俩钢球就给你们俩准备的，莫非你们的身子比这棵树还坚硬吗？ 方素安看看白春，白春看看方素安，知道坏了。遇上这老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你看白春没什么经验，方素安行啊。老方把小片刀往身后一背，又耍二皮脸，晃着大脑袋过来了。
你
罢了，老朋友，你这一伸手，我就知道您不含糊。咱老哥俩看这意思差不多少啊。不过呢，我要解释清楚，别误会。我们俩不但是好人，而且是好人，是特别特别好人。方才你们说那话有点不对劲儿。要说谁派我们来的，有人，咱也不必瞒着了。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包青天，四帝仁宗皇帝陛下派我们来的
啊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呀，人送绰号西部大头鬼，我叫房书安。
这是我小兄弟，人送绰号孝天王白春世年，他亲爷爷白金堂，他那个爷爷白玉堂，他父亲玉面专诸白云生，他老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
方叔安报名就对了，
那个说他不报多好，不行，不说也瞒不过。这老头闻听此言，瞅瞅老婆，老婆瞅瞅老头，怎么，你就是白金堂的孙子
啊？
白春也愣了，是又怎么样？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赶紧请到院中一叙。